弟兄姐妹，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献上祷告，谢谢你的恩典，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保守。虽然我们还有疫情，虽然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各种的需要、各种的试炼，甚至有疾病，主啊，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还是我们家人的，我们弟兄姐妹的，我们都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求主赐我们信心，让我们透过祷告，把我们心中一切的需要告诉神。也求神赐福每一个来寻求你的人，让我们寻求的就寻见你。主啊，你看见我们，你听见我们，你要拯救帮助我们，也求神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你预备我们，而且透过我们要将神的祝福赐给我们身边更多的人。主啊，我愿你今天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你呼召我们，你感动我们啊！主啊，你甚至提醒、催逼，甚至责备我们，让我们要来遵行你的话，让我们要遵行神你自己的旨意啊！让我们要行神你要我们行的道路啊！让我们要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完全的献给神，为你所用。主啊，求你赐恩，求你赐福。我们一起听到的时间是神在对我们讲话，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4月5号，河北省沧州市一个农村的卡车司机金德强，在开车经过唐山丰沛区联合自超站的时候，被查出他卡车上的北斗定位系统掉了线，那相关的工作人员就对他进行罚款2000元。和把他的车给扣下来的惩罚。这个金德强一时无法接受，就喝农药自杀，留下一家老少。他希望借着自己的死能够引起相关领导的重视，改善中国千千万万的货运卡车司机的生存状况。这是一件悲剧，让我们看到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艰难。这件事引起人们对高科技使用的讨论，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并没有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反而加重了他们的重担。这件事也引发人们对警察路政执法的关注，路政猛于虎。目前看来，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平息下来了，不仅令人唏嘘，一个金德强的死并不能带来千万金德强们的拯救。金德强们需要认识救主耶稣基督，但是谁能向他们传福音呢？从上个主日我们开始传讲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埃及人使以色列人做苦工，只是埃及人越发苦害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于是当时的埃及王就命令两个希伯来人的接生婆给希伯来妇人接生的时候，如果是男孩就把他杀了。但是那两个接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存留男孩的性命。一计不成，法老又生一计，吩咐他的众民把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要丢在河里。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害越来越重，这一次以色列人能够脱离法老王的手吗？神要拯救以色列人吗？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出埃及记第二章，在这一章我们看到神奇妙地拯救了一个以色列男孩，并且要透过这一个男孩来拯救以色列人。这个男孩的名字就叫摩西。摩西要成为神手中可使用的器皿，还要经过神一段长时间的预备。出埃及记第二章1到4节，有一个利未人的家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底中，两个孩子的指子远远站着， 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这里看到摩西的父母都是利未人，属于利未支派的。出埃及记第六章二十节，我们知道摩西的父亲是暗兰，摩西的母亲是约基别，利未生歌侠，歌侠生暗兰，暗兰生摩西。那摩西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亚伦和一个姐姐米利安。米利安就是那个远远站着要看自己的弟弟的命运如何的女孩。摩西出生的时候，以色列人正遭遇严重的苦害。按照当时法老的命令，摩西生下的时候就是要被丢在河里的。那摩西的母亲看摩西俊美，就把他藏起来了。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二节很有意思，好像是说如果摩西不是那么俊美，摩西的母亲就不会把他藏起来，而是任凭埃及的军队来把他带走，扔进河里。这里我们不能责怪摩西的母亲，这只能表明当时法老和埃及人的残酷。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他们有什么力量来抵挡法老和埃及人呢？如果以色列女人生了男孩，把他藏起来，被埃及人找到了以后，不仅男孩活不了，母亲的性命可能也难保。所以摩西的母亲把摩西藏起来是非常勇敢的行为。哪有母亲不爱自己所生的孩子的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在摩西那个年代，多少以色列人的妇女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埃及人拿走，扔进河里去，他们的哭声一定上达穹苍，被神听见和纪念。神要拯救他们，神也知道人的软弱，神知道摩西的母亲所面临的困难，所以神就让摩西生得俊美，让摩西的母亲实在不忍心把摩西丢了。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神爱摩西的母亲，神也爱摩西。摩西生得俊美，进一步激发了摩西母亲勇敢的心。他违背法老的命令，把摩西藏起来了，让埃及人不知道他生了一个男孩，让埃及人找不到摩西。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注解：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我们应当相信圣经对这件事的注解。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这件事情的注解很重要的就是三个字：因着信。摩西的父母不单单是因为爱自己的孩子才把他藏起来，摩西的父母不单单是因为摩西是一个俊美的孩子才把他藏起来，摩西的父母是因着信才把摩西藏起来。摩西的父母是有信心的，他们因着信就不惧怕埃及王法老，胜过了对法老的惧怕，把摩西藏了三个月。如果我们的父母是有信心的人，我们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我们要感谢神，为我们父母的信心感谢神。如果我们的父母还不是基督徒，我们也要为我们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神。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比我们的父母先信耶稣，我们就应该为我们的父母祷告，希望他们快快信主耶稣，和我们一样成为神的儿女。摩西的母亲把摩西藏了三个月，孩子会长大，藏是藏不住的。当摩西的母亲知道不能再藏的时候，他又采取了一个勇敢的冒险行动。摩西的母亲取了一个蒲草箱，用石漆和石油把它抹上，把摩西放在里头，然后把这一个蒲草箱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并且让摩西的姐姐远远地站着看着，要知道摩西的下落如何。摩西的母亲为他做了一个箱子，这个箱子这个字在第二节第二章第三节做了一个蒲草箱，这个箱子 把箱子磕在河边芦中，这个字出现了两次。这一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除了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三节翻译为箱子以外，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一个字都是翻译为方舟，就是挪亚造方舟的那个方舟的字，只有这两种用法。所以蒲草箱其实是一个拯救的记号，摩西的母亲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他并不是要把自己的孩子丢了。如果我们相信希伯来书对摩西的母亲的注解，那我们知道摩西的母亲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一定恳切地祷告了才想到这个办法，并且他相信神会保守摩西，拯救摩西。诗篇二十七篇第十节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父母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离弃自己的孩子呢？父母丢弃自己的孩子，那都是人间惨剧。但是神能够施行拯救，把悲剧变为祝福。摩西的母亲把摩西交在神的手中，希望摩西有一天能够回来拯救他们，带领以色列人脱离苦境。这是摩西母亲信心的表现。那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节就记载了神对摩西奇妙的拯救。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看到摩西所躺卧的蒲草箱，就打发他的使女拿过来。他打开箱子，看见三个月大的摩西，摩西哭了。奇怪的是，摩西被妈妈放在蒲草箱里的时候，他没有哭。法老的女儿不是听见婴孩的哭声而发现摩西的，而是看见那一个箱子。当法老的女儿打开箱子的时候，摩西哭了，可能是饿了，但更可能是因为看见陌生人了。正因为摩西的哭，就激发了法老女儿心中的怜悯。而且你应该不要忘了，摩西是一个俊美的男孩，这是神的恩典。如果法老的女儿一看摩西就讨厌他，他可能就不会收留摩西了。无论如何，神让法老的女儿心中对摩西有怜悯。法老的女儿其实她也知道当时她的父亲法老对以色列人的苦害，多少以色列人的男孩死于非命。但是这一次神感动法老的女儿，违背她父亲法老的命令，决定收养摩西。那摩西的姐姐看见法老女儿打开了她弟弟所躺卧的箱子，听到她弟弟的哭声，这个女孩她也勇敢地站出来，来到法老的女儿面前，对这个法老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前面我们讲了，摩西的姐姐应该叫米利安，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节称她为女先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孩。米利安应该是大姐姐，她不仅是摩西的姐姐，应该也是亚伦的姐姐。因为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八十岁，亚伦八十三岁，所以亚伦比摩西只大三岁。如果米利安是亚伦的妹妹，那么当米利安见法老女的时候，她最多两岁，可能是一岁，那这不大可能。如果这个米利安是亚伦的姐姐，那么她当时可能就有五岁或者六岁，甚至更大了。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米利安的机智和勇敢。当法老的女儿同意她的提议，她就去把自己的母亲叫来，而不是随便在希伯来妇人中找一个奶妈来。我在想，如果法老的女儿明白其中的究竟，她一定觉得这是摩西的母亲和摩西的姐姐为她设的一个局。但是这是神奇妙的一个拯救，一个安排。摩西的母亲可能是唯一一个乳养自己的孩子却还得工价的母亲，神的作为实在是奇妙。摩西的母亲当时一定非常感谢神，感谢神拯救了他的儿子，他也看到了自己信心的果效，自己的这个儿子将来可能是大有出息，要为神所用的。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节说，孩子渐长， 妇人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他就做了他的儿子。这个孩子取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这里说孩子渐长，到底摩西进入埃及法老王宫的时候他几岁了？他长到多大他就成了法老女儿的儿子了？很有可能是摩西断奶以后，因为既然是奶妈嘛，那就断奶以后不需要喂奶了，他就要离开自己的母亲进入埃及王宫。孩子断奶，现在人给孩子断奶大概一岁就断奶了，在旧约里面其实很可能是三岁断奶。撒母耳上第一章24节提到，撒母耳断奶以后，他的母亲哈拿就把他送到圣殿献给神，服侍神。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撒母耳只有一岁，年老的祭司以利如何照顾这个 baby 撒母耳。如果摩西断奶的时候是三岁，进入王宫的时候是三岁，在这三年中，摩西的母亲就不仅仅是要乳养摩西长大，更重要的，摩西的母亲要抓紧时间为摩西打下一个扎实的信仰根基，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很快就会离开他，住在埃及王宫里。如果摩西的母亲没有把信仰传给摩西，摩西就不再是他的儿子了。摩西很快就会被埃及文化、被埃及人的偶像崇拜所同化，那么摩西就不可能成为他母亲的安慰，摩西也不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了。所以读到这里，亲爱的姐妹们，特别是做母亲的姐妹们，你们知道你们的责任是多么的崇高和伟大吗？摇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事件的手。神把孩子赐给我们，我们是孩子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属灵的导师。我们关心孩子身体心灵的发育，我们更要关心孩子的灵魂和信仰。我们望子成龙，我们更要求神使用我们的孩子，荣耀他的名。摩西这个名字是法老女儿取的，从埃及语的角度来看，摩西这个字就是出生的意思，而且一些法老的名字里面都包含这个摩西这个字根。从希伯来语的角度来看，摩西这个字就是一个双关语，它的发音的话，弦音就是拉出来，与希伯来文的拉出来的意思相近。法老女儿说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实际上是神把摩西从水里拉出来，而且将来要借着摩西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水深火热之中。后面我们会看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把以色列人从水中拉出来，而追赶他们的埃及士兵却生存大海。所以从出埃及记第二章1-10节，我们看到神奇妙地拯救了摩西，将来神要使用摩西奇妙地拯救以色列人。在摩西得救的这个过程中，摩西的父母、摩西的姐姐、法老的女儿都扮演了神要他们扮演的角色。特别是摩西的母亲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她看到了她信心的果效，只是她还要忍耐等候神会兴起他的儿子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说，我不是摩西，我可没有那么幸运，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神在我的人生中也没有那么大的使命，我这一生能够少受痛苦，平平淡淡过完就不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志气高大，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妄自菲薄，轻看自己。神奇妙地拯救了摩西，大大地使用了摩西，现在神为了拯救我们，竟然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都为我们舍了，我们怎么能够说神拯救我们不如神拯救摩西那样奇妙呢？神拯救我们不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吗？我们怎么能够说自己没有什么用处呢？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神就会大大的使用我们。神拯救我们就是要透过我们实行更大的拯救。不过我们要成为神手中可用的器皿， 还必须经过神的预备、神的雕琢、神的改变、神的塑造，摩西也不例外。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一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后来到底摩西当时大约多少岁呢？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者斯提凡，在殉道之前对逼迫他的犹太人讲道，论到了神在以色列人历史上的作为。当斯提凡讲到摩西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节，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看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复辟他，为了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们必明白神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这里我们看到摩西打死埃及人的时候大约四十岁。在过去四十年中，摩西在做什么呢？摩西在埃及王宫长大。出埃及记的作者他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关于摩西前四十年的事情，但是斯提凡让我们知道摩西前四十年在埃及王宫长大，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哇，真的很厉害，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话讲，摩西的话可能就是在读书，读了四十年书，希望以后能够有所作为。那一般关于出埃及记的电影都把摩西前四十年描写为埃及王子，他是好像王子一样在王宫接受训练，将来有可能成为法老。但是圣经却没有告诉我们摩西有一时一毫的想法想成法老的，圣经没有这样说。而且从圣经的记载，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摩西知道他是希伯来人，因为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他的弟兄是希伯来人，所以摩西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而且摩西也知道他的同胞在受苦，看他们的重担。而且摩西的话，他很想拯救自己的同胞脱离苦难，他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结果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他希望他的弟兄们，他的同胞都知道神在使用他，要来拯救他们。那我们想一想，摩西知道他是希伯来人，这不难，因为希伯来人和埃及人长相就不一样，人种就不一样，就好像我们这些亚裔，我们中国人跟本地的白人黑人就不一样一样的。虽然我们住在这里，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摩西进入埃及王宫的时候年纪很小，那他怎么对神有信心？他怎么愿意去帮助自己的同胞呢？他接受的这是埃及的文化，埃及的教育，除了神特别的拣选和恩典，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摩西的母亲在摩西进入王宫之前对摩西的信仰教育。神奇妙地保守了摩西那幼小的心田里所撒下的信仰的种子，使摩西知道他是属于神的，他是希伯来人，神将来要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神没有让摩西享受埃及王宫的奢华，神也没有让摩西堕落到埃及人的偶像崇拜中。虽然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学问，摩西想拯救他的同胞脱离苦难，他有学问，说话行事又有能力，他年轻气盛，他想凭自己的意思，凭自己的能力去拯救自己的同胞。所以当那一天他看到一个埃及人打一个希伯来人，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 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左右观看，表面摩西还有所顾忌，有所害怕，毕竟他还寄人篱下，在法老的权势之下。摩西很可能是出于冲动和血气，出手将那个埃及人打死了。那这一点也表明，摩西不仅仅是一个文弱书生了，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但是他不是一个文弱书生，很可能他还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军事和武术，非常的强壮。圣经也没有说神的灵感动摩西，摩西就动手打死了那个埃及人。这样讲，四世纪里我们读到有一个事实叫参孙，神的灵感动参孙，参孙就力大无比，狮子他也可以把它撕裂。但是出埃及记的作者没有这样记载摩西是这样打死那个埃及人的。摩西当时可能是出于血气，凭自己的力量打死了那一个埃及人，他想凭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自己的同胞，结果是于事无补，不仅不能拯救自己的同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出埃及第二章13节15节这样记载，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前一天摩西打死一个埃及人，拯救了他的一个同胞，这件事很快在以色列人中间传开，很可能就是那个被摩西拯救的人传开的。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一件高兴的事，终于有人替他们出头，打抱不平，甚至要拯救他们脱离苦害了。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件事了。但是并不是每个以色列人都是一样的想法，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摩西可能就是神派来拯救他们的。他们做奴隶已经很久了，他们受苦已经也很重，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神的拯救就要来到，而且是透过摩西领导。他们中间有些人可能知道摩西，一个以色列人在埃及王宫长大，不知道他们中间有没有人骂摩西是汉奸的。所以第二天当摩西看到两个自己的同胞彼此相斗的时候，他就劝他们要和好，但是没想到那一个欺负人的却不服摩西，这让摩西感到惧怕，因为他昨天打死埃及人的事情被人知道了。如果以色列人都知道了，那么法老和埃及人很快就会知道，到时候他就有麻烦了。果然法老很快知道摩西打死了那个埃及人，所以就想要杀摩西，于是摩西就起来逃命，逃到米甸去了。摩西本来想拯救自己的同胞，没想到自己还需要逃命。不是说那些以色列人不争气，不团结对抗埃及人，还自己窝里斗，而是说没有人可以靠自己拯救别人，在拯救别人以前，我们自己必须先被拯救，而拯救人的只有一位，那就是神，救恩出于耶和华，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做成。看我们身边的人和事，中国六四运动中出现了很多热血青年，他们都想拯救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后来逃到海外，有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信了耶稣，有的还做了传道人。他们认识到，原来不是他们能够拯救中国，只有神能够拯救中国。他们自己首先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同胞中国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除了那些民运的人，八九年以后也有很多知识分子到国外留学，很多人其实都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那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海外也有机会听到福音，信了耶稣，他们也认识到真正改变人的不是科学，不是教育，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讲， 摩西当时也是一个有志青年，希望能够拯救自己的同胞，但是他却遇到了同胞的拒绝，面临敌人法老的追杀，他只能逃命。不过希伯来书对这一件事情也有一个注解，希伯来书11章24节到27节这样看摩西逃亡米甸的事：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希伯来书的作者把摩西描写得很高大上，摩西是主动放弃埃及王宫的享受，摩西是主动离开埃及而不是逃命。我们应该相信圣经的记载，希伯来书和出埃及记的记载并不矛盾。我觉得出埃及记它更多的是记载事实，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希伯来书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解读当时发生的事实。摩西当时应该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这是不容怀疑的。那摩西当时的行为带着人的血气和人的意思，他仗义打死一个埃及人，这也是清晰可见的。所以我们应该平衡的从两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说的是摩西当时的信心还不够成熟，还需要神的磨练，但是摩西的信心是很宝贵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信心，而且摩西的信心也是蒙神悦纳和纪念的。如果摩西压根就没有信心，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和他所经历的一切就全然没有意义。但是摩西有信心，他凭信心行事，虽然他的信心还不完全，还有很多的瑕疵，但是神喜悦他凭信心行事，神也要引导他炼尽他的信心。摩西逃到米甸，如果你从这一张图你可以看到，这个米甸在这个右下角，这个埃及在这个左上角，所以要从埃及逃到米甸是很远的一条路的。米甸位于西奈半岛东南部和那个阿拉伯半岛的西部，那里既干燥又荒僻，埃及跟米甸很远，摩西为什么要逃这么远？那一方面这表明法老真的要想杀摩西，所以摩西他必须逃得远远的，要不然的可能就被法老追杀了。那如果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圣经虽然没有告诉我们摩西怎样从埃及逃到米甸的，但是这一个路线，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条路线跟摩西从埃及逃到米甸有相似或者重复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神在其中的美意。神让摩西先出埃及，好像把那个出埃及的路线先走了一遍，或者神让摩西先到这个米甸旷野里面去，让他熟悉这一个地区的情况，其实这都是将来有助于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神对摩西的预备。摩西在米甸生活了40年左右，这是一段不短的时间，也是摩西一生中很重要的一段时间。人生能有几个40年呢？摩西活得长啊，一生120岁，所以刚好有3个40年。摩西前40年在埃及王宫长大，中间40年在米甸旷野度过，最后40年被神大大使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最后40年被神使用的情形，我们以后按照顺序学习出埃及记的时候可以看到。但是摩西中间这40年，从40岁到80岁，圣经却少有记载。这可是人生的黄金时段，非凡时期，好像摩西都在旷野虚度了。通常我们把摩西在米甸旷野40年称为旷野期， 旷野期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的，每个人都会经历旷野期，属灵的生命才会成长，才会成熟，才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当然不是每个人的旷野期都要40年，因为我们人生的话，你要没有摩西活得那么长，如果要40年的旷野期，神来预备我们，可能我们就已经没有时间了。你可能是4个月或者4年，保罗信主以后有3年的旷野。不过巧的是，保罗也是到这个阿拉伯旷野，不是米甸旷野，有3年的时间。当然也不是，你可能在大城市里面你就陷入了旷野期，好像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你不知道神要如何你带领前面的道路，甚至你都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了，就好像在旷野一样。在旷野期，你就有机会反思你自己走过的路，你就会谦卑下来，你会向神承认你曾经犯过的罪，求神的赦免，等候神的平安临到你，等候神对你前面道路的带领。中国著名的传道人王明道为主的缘故，在监狱里面度过了22年的时间。他有2本传记，第一本传记叫54年来，这是他的自传。那第2本传记是又40年，这是他后半生的经历。那我盼望弟兄姐妹有机会你就读一读王明道的传记，看一看神如何预备他，如何使用他。王明道的旷野期就是他从被捕，55岁被捕，到被判无期徒刑中间的8年。这8年他以为可以减刑，所以他说了谎话，承认了一些他没有犯的罪，他写了认罪书，政府就把他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了。他身体好像自由了，但是他灵里面却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黑暗。他以为自己就是犹大，背叛了主，他自己被神丢弃了，没有什么用处了。旷野期就是你觉得神好像离弃了你，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了，你怎么寻求神，神都不回应你，你陷在黑暗和痛苦之中。所以旷野期是一个非常痛苦难过的日子，但是是重要的宝贵的经历，而且是神刻意在我们的生命中预备和安排的。你在黑暗中，你在寻求神，也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你就在你要绝望的时候，就在你想不到的时候，神突然向你显现，神的话突然临到你，神赦免了你的罪，神拯救你脱离你的困难，你心中有了神的平安。王明道他因为得罪了神，所以他诚心悔改，他向神认罪，灵命得以大大的复兴。后来他向政府要求撤回自己的认罪书，即使坐牢也不怕，于是他在监狱里面度过了22年。虽然是被判无期徒刑，但是后面到了神的时间，神就让他得了自由。即使在监狱中那22年里面，他说他灵里面是光明的，灵里面是自由的，因为他心中已经得着了从神来的平安。累计数10年的人生阅历，王明道晚年的信息重点就是鼓励弟兄姐妹要多多认识神，要依靠神，要等候神。那么我们来想一想，摩西在米甸旷野40年，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你应该知道，摩西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所以摩西不可能天天读圣经的。那么是不是摩西每天都在旷野灵修、祷告、亲近神、寻求神的带领呢？根据圣经的记载，好像也不是这样。因为当出埃及记第3章记载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当时在放羊，好像他并没有期待那个呼召临到他，他没有了当年的雄心壮志，他也没有了当年的力量，他怎么可能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所以摩西再三的推却神，拒绝神的呼召。在摩西看来， 他当时已经80岁了，光辉岁月已经蹉跎了，现在人已经老了，还能做什么呢？还能有什么用呢？其实这正是神所要的。在摩西想不到的时候，神的呼召突然临到他。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当你觉得自己能够做什么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去做，而不知道你需要神的帮助。当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你才可能经历在神凡事都能。当你觉得自己很有用的时候，你就会找机会把自己的用处发挥出来，而不知道寻求神的带领。当你觉得自己一无所用的时候，你才能够被神大大使用。出埃及记第二章16-22节记载了摩西在米甸生活的一些情形。开始的时候，摩西还是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而且有点英雄救美的味道。那这让摩西得到了米甸祭司刘俄的赏识和青睐，被邀请与他同住。第二章第21节说，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甘心，其实我们可以想，摩西当时可能是很不甘心的，毕竟以前是住王宫，而且摩西可能以为很快他就回到埃及去，不是回去做法老，那至少也是去把以色列人，把自己的同胞带出埃及。但是现在沦落他乡，摩西看看自己眼前的光景，那总得有个住处，有个着落吧。于是摩西他也死了心，甘心和那人同住，这一住就是40年。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这40年摩西在做什么呢？摩西很可能就是忙于柴米油盐、饭料布、给儿子洗澡、放羊等等琐碎杂事，这些事情都是那些看来要做大事的人不屑一顾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才是最磨练人的。我不是说读经祷告不重要，而是说神不是在真空中改变人，神乃是透过现实的环境、真实的环境来磨练我们，来塑造我们，来预备我们成为他手中可以使用的器皿。我们读经祷告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你得到神的能力，那你要做什么？就是要做一个好的父母，做一个好的丈夫或者好的妻子，做一个好的儿女、好的员工、好的公民。如果我们忽略了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或者位置上的本分，我们的信心和灵命是不可能成长的。一个人不知道照顾自己的家，怎么可能照顾神的家呢？一个人不知道牧养羊，他怎么能够带领神的百姓呢？说是看起来摩西好像在养家糊口，在放羊，但是神就在预备摩西将来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能够牧养神的百姓。开始的时候，摩西可能还想要回去，因为他给他第一个儿子取名叫格顺，意思就是要不断提醒自己，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那什么意思啊？那就这不是我的家乡，有一天我是要离开这里，要回去的，我回去是要做大事的。但是随着一年一年的时光流逝，摩西的锐气和理想好像渐渐淡忘，他每天要做的事就是养家糊口，照顾妻儿大小，牧放群羊。直到有一天神的呼召临到他，要他回到埃及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使他们敬畏神、侍奉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神的旨意，神跟亚伯拉罕就说过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神的作为，人不可能靠自己的意识和能力去完成神的工作。所以神要摩西在米甸旷野40年，使摩西不再依靠自己。虽然他年轻时学了埃及的一切学问， 虽然他曾经信心满满，意气风发，但是却一事无成。直到摩西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神就大大的使用他。所以有人用六个字来描写摩西120岁的生日光景。前面40年两个字我能，中间40年我不能，最后40年神能。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工人，都要经过神这样的预备和塑造，才能为神所用。出埃及记第2章23到25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过了多年，到底过了多少年呢？我希望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大约就是40年，因为摩西是80岁的时候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逼迫以色列人的埃及王终于死了，是不是以色列人就可以脱离苦海了？有可能，但是你应该也知道，一个埃及王死了，一个新的埃及王又会兴起，会继续苦害以色列人。不过我们应该相信，埃及王不过是人，是人就逃不过死亡这个坎，所以我们不应该惧怕世上的君王，他不过是人，鼻中的气一断，他就归于无有，过去的人无人纪念。但是神却永不改变，到了时候神要施行拯救。所以在逼迫苦难中，我们应该忍耐等候神的帮助，神的拯救。到了时候神要施行拯救，因为神听见他百姓的哀声，神看见他百姓的苦情，神知道他的百姓，神也是守约是慈爱的，他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是带给我们安慰和盼望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现在处于什么光景，经历什么难处，好像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你也无力自救，你应该知道你不是孤单的，神并没有撇下你。你应该向神祷告，神听见你的哀声，神看见你的痛苦，神知道你，神要施恩帮助你。有人也许会说，既然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神看见他们的苦情，神为什么不早一点拯救以色列人呢？难道神甘心让以色列人受苦吗？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件事的旨意。我们应该相信神有他的主权，神做事情有他自己的时间表，神不会误事，神也不会误时。但是这里我想让你从一个角度来思想这个问题，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神要如何拯救以色列人呢？乃是透过摩西。那么摩西是否预备好了为神所用呢？摩西曾经觉得自己预备好了，已经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也有能力，所以他就想按自己的意思，凭自己的能力去拯救自己的同胞。但是神认为摩西还没有预备好，因为人的学问和能力并不能成就神的事，神还需要40年的时间来预备摩西，以色列人就还要忍耐等候40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世间的需要了吗？你看到世人都在受苦吗？很多人在罪恶中，很多人在各种的重担难处之下，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你想为神做些什么吗？你知道神在预备你吗？你愿意被神改变塑造吗？你预备好了为神所用吗？当神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能够像先知以赛一样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你却乐意将你的意念向我们显明，将你的道路向我们显明。主啊，就唯愿你透过你自己的话，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做工，让我们都明白你的意念，让我们都行在你的道路中。求你在我们中间呼召，你预备我们每一个人来做成你要我们所做的工。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生要遇何事，一生能够为何所用，是吧？但是我要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献上自己，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和安排。你不仅是要拯救我们个人，使用祝福我们个人，你要透过我们施行更大的拯救，你要透过我们赐福更多的人。主啊，我们都愿意把自己交在你手中，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愿你自己的名在你的每一个儿女身上都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